今天看这一章呢，我也是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事实上，当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心中都有期待，我们都期待看到神的荣耀，我们都期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对不对？否则信耶稣就白信了，好像就是平平淡淡的信了耶稣，拿了一张入场券，以后就可以在天堂聚餐了。 那好像太平淡。经文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山上的荣耀，一到十三节，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然后呢，过了六天，就带着彼得、雅各上山了，约翰上山去。山上的经历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山上的经历。山上是一个荣耀的经历，两个人显现，为什么是这两个呢？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的看法。可是我的今天早上的感动是，他们都是有山上经历的人。摩西是有西乃山经历的人，以利亚是有加密山经历的人，两个都是有山上经历的。这种山上的经历让他们经历神。摩西在西乃山也没有经历神，很大的经历哦，神荣耀的降临哦，整个山都冒烟哦，山摇地动哦，对啊。那我不晓得，如果当时有那个地震的指数的话，当时的地震指数应该是蛮高的，对不对？摩西就摇摇摇摇摇就上去了哈啊。那这个山上的经历带来他们跟神的委身。山上的经历让摩西甘心在当中不断被百姓埋怨埋怨埋怨，对不对？不光是被百姓埋怨，也被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埋怨。山上经历很重要，以利亚有山上的经历，他征战。那他们来到跟耶稣讲话，第四节，忽然有以利亚和摩西同他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经文没有说什么，经文只说到彼得开始胡言乱语，对不对？他搭山作棚，然后呢，就后面就讲到有一朵云彩来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周围就不见了，人就不见，只剩下耶稣。下山的时候，耶稣祝福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看见的告诉人。”等于他开始在启示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在讲些什么。他在讲到耶稣最后的整个计划，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耶稣会死而复活。对，这个东西后来又再讲一句，门徒将这话记在心中，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又胡扯一堆问题，为什么文士要说以利亚要先来？那耶稣总是把那些胡扯的问题变得有意义。对，以利亚一定要先来，而且已经来了。所以整个山上的变相，整个山上的荣耀，他在讲一个东西，他在讲神自己的计划，神的国要成就。整个荣耀计划的成就是关乎耶稣上十字架，关乎耶稣的复活。现在我们还在逾越节的节期当中，还在那个节期当中，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复活的恩膏。山上的荣耀就是要见到神的同在，山上的荣耀就是要见到神整个复活的能力是多重要，山上的荣耀就是要看见神的国。如果能够把山上的荣耀这个经历，神的国的经历刻在心中，下山就带着神的国。如果没有的话，下山神的国留在山上，没有带下来。彼得、雅各他们好像没有把神的国带下来，神的国还留在山上，所以他们说在这里搭山做棚就好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国是要下来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神的国、神的荣耀很好，我满足了，我就停留在那一个地方，没有把神的荣耀带下山。有时候我们一些属灵经历，经历了神很深的爱，没有带下来，没有带下来就不知道有需要很强的委身，没有带下来就只知道享受。属灵的经历很好，属灵的经历很鼓励我们，属灵的经历很享受，有神的同在享不享受？在神住我们常常敬拜的时候都很享受，享受完呢，荣耀就停留在这里，我没有把荣耀带下去。 很多时候的确是很软弱，我自己也是，回到家里，回到我原生家庭，我也蛮软弱，因为我回到我家里，我还是小孩子一个，在我爸妈眼中，对不对？永远都是小孩子，你是最小的，你是怎么样的？那所以原来我们很缺乏把山上荣耀带回去。这一次去以色列，去到塔伯山，哎，很感动。我祷告的时候，神说我要把家族的钥匙给你。哎，这是这一次很特别哦。我为家族祷告，我都觉得蛮无力的。可是这一次神说我把家族的钥匙给你。然后呢，前一阵子回到香港，有一个蛮特别的机会哦。我的妹妹姐姐跟妹妹就问我，你这次回来在原先的学校当老师的学校，你分享些什么？哎，我就逮到机会了，就把 PowerPoint 打开了，就把那些照片打开。哎，你去以色列做些什么？哎，我放一段短片给你看呢。他们就那边就听我讲话，讲了半个小时了，就是讲见证，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我的侄儿很聪明。很聪明，可是对信仰开启冷淡，有一天我跟他吃完饭之后，我就说我还有一天会去爷爷奶奶家吃饭，我有一个很棒的见证跟你说，你要不要来？他说哎，我有一个故事也蛮棒的。他就开启在餐桌当中跟我开了一个头，我们说先不要讲，我们来交换，你那天晚上再出来去爷爷家吃饭， 我来跟你交换故事。我就把一个学生的故事怎么去很成功，后来去如何依靠神，又跟他讲了一遍。哎，好像在塔伯山山上的荣耀，神的应许很真实的，我这次经历到了，我经历到我把他带到山下了。我拿着好像我也忘记这一个图画，可是神开了一个门，我就在家族里面开始分享信仰，开始分享经历，包括我是怎么来台湾读书的。我的姐姐跟妹妹只知道我来台湾读书当中经历了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他们不知道。我说我第一次考上了，考上就第一年没有来，是因为我写信了给教育部，我说遭逢家变，未能前来，能否保留学籍一年？哎，台湾的教育部就后来就寄了一封信过来说，可以，你拿着这个就可以明年来了。这些故事我姐姐妹妹都不知道，她只知道 我去来台湾读书而已。哎，当天晚上就分享了。我后来想一想，哎，蛮有趣的。当年我才十几岁，怎么会写这种故事呢？怎么会写这种信呢？我连教育部的地址都不知道，我就写台湾教育部就寄到了。台湾的邮政服务太好了，对不对？太棒了，对。山上的经历，原来山上的经历是可以带下来的。山上的经历没有带下来，它就只成为一个历史。它只成为一个享受，山下的经历有带下来，它成为一个能力，它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第二段开始就变成是一个能力了，山下的征战，有山上的荣耀，山上的经历，接下来是山下的征战。14-29节，山下的征战，有一个人就迫不及待咯。17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这个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儿子的爸爸。这个爸爸说什么？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然后讲到后来你的门徒都没办法把他们出去，他们却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这个爸爸专注的是不能。你看耶稣，你的门徒都做不到。门徒后来也问耶稣一个问题，门徒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门徒也专注是不能。原来我们很多时候专注是不能。为什么门徒专注不能，这个爸爸专注不能？因为看见，因为是靠自己的能力。耶稣最后说一个蛮有趣的， 我一直在想，耶稣说非用祷告，虽然后面有括号了，可是我们还是先看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去。门徒会不祷告吗？犹太人本身就有一种祷告的习惯呢、啊。犹太人祷告是明明可见的，因为他们不是站着祷告，不是坐着祷告，他们是摇着祷告的，对，这是他们的祷告习惯呢、啊。 一边祷告一边运动，所以一举几得，很好啊。那门徒又问耶稣夫子可以教导我们祷告吗？所以主祷文就出来了。他们是有一种很深的祷告习惯的民族。耶稣为什么给一个答案是他们平常都懂的答案？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就不能赶出去。那等于是门徒原来没有依靠祷告，他们依靠经验，依靠他们的能力。哎，赶鬼，耶稣你差我们出去，我们早就赶了很多次了。所以这一次他们依靠的不是神的能力，他们依靠是经验，他们依靠是他们熟悉的东西。他们信谁靠谁呢？信自己靠自己，信经验靠经验。所以耶稣说，每一次我们要属灵征战，我们面对天国这个开展，事实上都不能靠经验，都不能凭经验，我们要靠的是祷告，祷告本身就是靠神。神啊，我面对挫折，我需要靠什么？继续祷告。我面对困难，我需要做什么？继续祷告。因为神国开展不是我眼睛看见，凭我的经验，神国开展是神里的应许，他一定开展，只差我有没有跟你配合。我看见鬼，鬼的确是很恐怖，鬼的能力大不大？很大。我明明可见，见到那个小孩在地上抽搐，看见他在打滚，看见什么，那人怕不怕？就很怕咯，很怕，只有用我的经验赶一赶，奉主的名宣、吩咐你出去、他不出去我们怎么办？自己出去啊，对，因为我经验，我没有说祷告祷告你不出去，不是你比我强，是因为神的国，神要用我这个器皿，所以我这器皿有没有配合神你的应许，还是我配合我的经验？如果我一配合我的经验，一看你不出去我出去。如果是神国的话，我配合是神的国，那需要什么？祷告。一起释放很多时候赶不出去，那要什么？祷告。继续祷告，领受我配合神的应许，我依靠不是我的经验，我是靠神的能力。山上的能力就带下山下的征战，整个能力跟征战都是因为我依靠神，我不能依靠经验。所以耶稣在这边说，这类的鬼若不祷告，他事实上在跟门徒说，门徒你们的祷告都是循例的，你们的祷告是一种经验式的，你们的祷告不是抓住神应许的祷告，不是那一种信任神的应许的祷告，不是那一种主啊现在怎么办你来救我的祷告。对、如果这种祷告不够去到更迫切是进行祷告，是到底认同我的经验，还是认同神的应许？认同神的国，还是被鬼的国吓到了？对，所以这边讲到山上的荣耀，也讲到山下的整个征战。人会不会专注自己的经验？会啊。这次我 回学校，从前学校开布道会之前，我一直在想，想的是什么？我的很多经验。我就在想，这个学校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学校宗教的灵很强，这个学校你一讲话他们下面就抵挡了，所以我就想呢，为了避免冒犯他们，很多东西要很小心。所以之前我就问校长，我可以邀请一些人一起来支援吗？那我不问还好啊，我问校长就必须用官方的回答回答我。那根据我们教会的要求，我们只邀请那一个自己宗派的，还有就是校友跟老师回来讲课，谢谢你。他也没有说不准，他只把他官方的答案告诉我。那后来我就扩出去了，不管了，闭上眼睛，我自己是老师，有一批是校友，可是有一半以上是人类我才带过去了。这是第一个扩出去，不要看经验。那后来校长有没有因为这样就说，严老师你干嘛要带一些不是我们宗派的人过来？他没有说啊，他说谢谢你们整个团队，有你们真好。哎，突破了。第二个我的突破，本来说他们很怕先知预言的，对，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一开始不要先知预言，就讲见证就好了。可是后来要扩出去了，神就感动我们，第一天的先知预言做什么？先知画，先画一幅画，那个姐妹蛮有恩气的，不是 之前一天晚上画，他是当天早上去到早半个小时去到就开始画，开始画这个画。所以我们说有一幅画我们刚刚画刚刚领受的，神透过这幅画要送给其中一位同学，哎，有感觉了是不是？好，那个过程里面就说了送给谁呢，我的女儿就跟那个姐妹就开始领受，要送给谁呢？那个姐妹说领受，因为很难领受穿什么衣服的，全部都穿同样衣服的，对不对？你很难说穿什么颜色衣服的，没办法，对不对？所以他领受的说啊，是一个头发绑起来的，戴黑框眼镜的。那我的女儿说，这种人在会场里面很多。啊，他就说那好了，那后来就说，这坐在第一排第一个的人就好了。可惜当他们一进来，第一排第一个是一个老师，啊，又打消这个念头了。后来一看，原来跟着那个老师进来的是有一个学生的领袖，通常他们是负责读报告的，对啊。那个一看，原来这个女生就是头发绑起来戴黑框眼镜的，我们说就点她。后来有老师告诉我们，原先不是这个学生，原先安排那个临时缺席，所以这个学生是临时被抓上来的。我们祷告的内容画那个画，就是他现在的需要。哇，你看神多厉害，当我们打破框框，打破我们原来的恐惧，打破我的经验，让这个喜就喜吧，让这个先知恩奇就出来了，神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启示。对，连第一个见证，一个救生的见证，本来我有感动请他的， 那我在塔伯山祷告的时候，神就说请他讲见证。后来通知他的时候，他说要去北京开会不能来，那可是我心中想，是神叫我叫你来的，所以你要去北京开会，按照人的习惯逻辑，那我就要另请别人哦。那可是我心中想，是神叫我叫他去的，所以我想看你去得成还是去不成。我说开会了，结果他真的去不成开会，去不了北京哦，就去到那个学校就讲布道会。布道会一讲到他整个生命的经历，台下都哇哇哇，当然台下哇是因为他那个月薪很高了。他说月薪很高，你记得代价是什么吗？他的月薪是港币每一个月十万块哦。啊，不是啊，对对对对，十万块哦。你说恐不恐怖？很恐怖哦，等于台币四十万哦，月薪哦。然后后来讲怎么依靠神，后来就一直讲。原来我们很多框框，我们很多经验，如果根据我对这个学校的框框跟经验，我就会避免这个避免那一个，那结果呢，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神的灵神的国就没有办法大有能力的从我山上的经验去到山下的经验。对，这是神要做的。对，原来我们太多框框，神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没办法赶出去，就是若不敢依靠神，若不放弃我的框框，我的习惯，我的经验，改变成为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信自己，要信任神。对，整个鬼就出去了。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山上的荣耀，山下的征战。第三个呢，30到50节，心中的征战。心中的征战，这个心中的征战有三大段。第一段彼此增进，30到37节，门徒彼此增进，38到41节，约翰心胸狭窄，他说有一个人奉耶稣里的名赶鬼，不是跟我们一起的。这是第二小段，彼此增进，心胸狭窄。然后耶稣就讲了很严厉的一段话，手如果影响你的话，两只手影响你下地狱，倒不如带着一只手，对不对？两只脚倒不如砍掉一只脚，然后两只眼睛倒不如弄下一只。耶稣很少讲话那么严厉的，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解经要小心，不要立刻就说好我回家顺服 OK 就错了，要小心这一个经文的上面是讲到彼此增进，然后要讲到心胸狭窄，结果呢，耶稣就讲了很严厉的比喻。耶稣在对付些什么？耶稣说要对付我们自己。一个人如果看不见神的国天上的荣耀的话，他只看见自己。 看见自己就会争论谁伟大，看见自己就会强调自己的感觉，看见自己就会强调自己的那个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所以耶稣很强调一个东西，原来他说要看神的国降临，否则我一定会看我这个人自己，我的期待，我的要求，我的很多很多。那如果我的观念很强，我就开始分开那一些不是属于我这批人，他在奉耶稣里的名做这个做那一个。原来离我观念太强的话，我们就会没办法看见天国的观念。神的国很强，那我里面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耶稣 用手，我今天早上的感觉，手好像是我的工作，脚是我的选择，我选择走什么道路，眼睛是我的判断。我如果我的整个工作是有问题的话，是要彰显我自己的荣耀的话，我宁愿失去那部分。如果我的脚选择的是我的道路，我宁愿放弃选择权。如果我的眼睛是我的判断，我宁愿放下我的判断，我顺服神的判断。最后神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眼。为什么最后第五十节讲这个呢？第五十节，眼本身是好的，若失了位，可用什么叫它在弦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眼，彼此和睦。眼跟和睦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人立约是用眼约，眼就是一个立约，就是和好。他们结婚之前跟那个亲家会有强烈的沟通，结婚要多少聘金，要礼仪怎么样。那经过强烈沟通之后如果愿意的话，你手里面拿一把盐，我手里面拿一把盐，把里面大家的盐调和了之后，就分成各拿一半，就是我手中有你的盐，你手中有我的盐，分不开了，分不开了，合一了，这个婚约就可以成就了。所以神要讲的是这个约，言约，直到永永远远的关系。如果人本身里面有神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也要用这个彼此调和跟人立约。整个约的关键点是什么？神的国。神的国是一个最强的特质，除了能力就是爱，就是爱。如果神的国里面没有爱，神的国不会降临，不会降临。爱里面带着很深的委身，好像刚才贴心牧师说的，母堂牧师师母讲到说我们要做这个，连假期了忙碌的时候还要去做小仆人，还要去走岛，还要做这个。我在想象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神住呢，应该是可以，我跟西姆两个去走了。大家有 我相信这个不是大家的问题，是我们体积的问题。体积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出来的，对，体积是一步一步锻炼。整个体积关键点是因为我很想看神国的降临，我也信得过合一跟爱是最关键。当我愿意委身，我愿意摆上的时候，那一个十字架就出现了。那个出现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那个是因为那种顺服、信任、相爱、对神国的渴慕，神迹就来了。对啊，不讲自己不带队还说什么开会带队重要还是开会重要没有这种怀疑啊，是不是？信任部长的判断，他判断开会重要就是开会重要，信任主任牧师的判断，那有这个需要，那自然就是去做了。所以原来一种很深的信任，神国的期待，神国降临的期待，再配套的就是那个对神的依靠信任，彼此的信任，彼此的相爱，里面的委身，神的国就来了。他不光是在山上，他也要去到山下，他不光是去到山下的外围，也要去到里面彼此的关系。所以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我觉得在逾越节神用这个来鼓励我们复活，他已经复活了，神的国怎么可能不降临呢？如果神的国又复活又一定会降临，现在还没降临，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信不过他，我没有配合神， 我里面很多挣扎需要处理，如果我处理完了，神的国会不会来？一定会来，我们就会大大见到神的荣耀。阿们，愿神祈福他自己的话语。